嗨，这里是跟我闲聊，我是阿根。本集节目由 Topic 台湾赞助播出。你有在骑越野单车吗？你知道多数搭载气压避震器的高阶越野车需要依照车主的体重来进行避震器的微调吗？借由专用打气筒设定气压值，让避震器达到最佳的效能。但是传统指针式的避震器在长久使用之后，常常在精准度上略显不足。当你移除气嘴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压力的流失。其实必须要仰赖长时间的经验累积，才能抓到你设定上的妹妹嘎嘎。在 Topic 的 PokéShot Digital 独特的 PressureRide 专利设计，帮助你在移除气嘴时仍然能够保持压力精准停留在你的预设值上，同时电子数位的显示方式掌握到小数点后一位，搭配避震器打气筒上面的试压钮，绝对是每个 mountain biker 家中必备的调整器材。快到我们的文字资讯栏查看商品连结。这一次的我们介绍 PokéShot Digital， 它的数位式的包含 PressureRide 这个专利设计，就是你一用就会有感，就是跟过去的产品是有很大的差异。那我想避震器不是像胎压啊，或者是有些设定是常常你每一次出去骑都需要一直不断确认的，很多人会忽略掉这个器材。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如果遇到阿根刚好有开车的话，阿根车上就会放一支，所以你可以来试看看。那我们也把这个产品的文字资讯呢都放在下面的说明栏，大家可以去官网看看。那最近哦，其实我们上一集EP22 的时候应该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之前有要抽我一年前的婚礼小物，但一直忘了公告。那其实我们有三份嘛，但其实只有两位听众参与了这个活动，所以就这两位就会直接获得。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节目的话，记得就是可能借由 IG 吧，或者是 Facebook 把你的寄件资料提供给阿根。那两位听众都有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说出我们的关键字。那一位呢是应该是小童吧， SHIHTON， 然后另外一位是 AUAU86753。 那这两位听众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回馈，然后填上了我们的关键字，所以他们可以获得就是两个小物。那其实就这个婚礼小物不是像可能糖果啊这种好像不一定那么实用，里面有个补给袋，所以大家在也许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不是那么正式出去游泳我自己的游泳就是装备都是用这个袋子装，很方便。那恭喜两位听众。那其他的听众呢也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获得到我们的产品。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有说我们已经陆续在制作第二波听众回馈的小礼物了，我们的厂商说3月3号会制作完成，所以预计是在3月初呢就可以陆续的把这些回馈的第二波回馈的小礼物寄到大家的手中。基本上你只要有用订阅赞助的方案都可以获得，那只是数量多寡。但这次呢就是蛮特别的一个设计，等一下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所以阿根有做一个加码，就假设你的累积就从12月到现在到3月3号你的累积金额有超过1000块，这个三个月的时间有超过1000块的话，会有一个额外的加码。那这个额外的加码我也不确定之后会不会试售，因为做的数量很少，就是一顶帽子。先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做这一次的设计，先不讲就是大家都可以拿到那个产品是什么，我们等到时候寄出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但这个设计啊，大家如果有看 IG 或者是阿根的 Facebook， 它是有点像等高线图作为底，那我有绿色和蓝色两个版本，那比较户外的风格。在设计上中间就是有很多的山峦，然后有一颗太阳浮出嘛，这其实是想要展现出，因为这一次的主题是 On the Epic Way。 如果大家有在追踪阿根要去 Cape Epic 的话，我们的粉丝专页就叫做 Team Formosa On the Epic Way。 这个 Epic 有很多意思，第一个意思当然就是我们要去的比赛叫做 Cape Epic， 那 epic 的意思是史诗嘛，就是很困难很有挑战性的意思，所以这个主题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哎，迈向一个困难的道路，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不断的跳出同温层，跳出原本的那个框架，然后去做挑战。所以在这个图腾的中间呢，就是很多山峦，也代表了我们要去 Cape Epic 哦，这个爬升是很惊人的，8天总共爬升是超过17000公尺，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蛮大的一个挑战。那我觉得不是说你非得要去这么困难的道路路线才叫做 On the Epic Way，是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选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目标，然后想办法去达成，这个就是一个 On the Epic Way 的精神，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个图腾的意义。那如果大家仔细看，除了这个中间的图腾，在它外围我们是用这种指南针指北针的意象去做了一个外环，那通常往上的那个标志都会是往北边指，但是在这次的 logo 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上面是 S， 就是往南。往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Cape Epic 它办在南非，所以对北半球的我们来说是往南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传统上就是这个指北针或者是你在地图上看到往上指的都是北边，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想跳脱框架，所以在这整个 logo 的意象上面想让大家知道说，第一个你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同温层，然后第二个朝着一个相对困难的路线去做挑战，然后不要永远只是待在那个舒适圈里面，这是这次我在设计这个图腾的发想啦。不过说是设计，这也不是我画的，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跟设计师说。那这就是从2022年开始，其实我是有和 Conny 就我一位学员合作，然后 我就是用包一整年的合作案的方式，那其实把一整年可能会做的一些产品都已经先 list 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些意向或者是产品的推出。所以如果你很有兴趣，因为现在如果你用听众订阅赞助的方式好像很难超过，就是累积金额超过1000块，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用订阅的方式支持阿根或者是我们跟我闲聊的节目，因为未来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产品。那这一次呢是我们做了其实有三样哦，我们有一个小徽章，然后有一样产品是我打算先不跟大家讲，如果你到时候收到就会知道是什么。那我可能也会试售，但是它的数量上面我还在思考要怎么卖。那第二个产品是徽章嘛，那第三个是加码的帽子，这是如果你的订阅有超过，就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有超过1000块，累积金额超过1000块的话可以获得的加码。那当然如果你赶不上这一次，大概只能获得前两样，就我们讲的前两样的商品，帽子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有趣的设计或有意义的这些设计，然后有趣的产品，欢迎大家呢支持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一集的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最后一次 Xterra 台湾站的备战。在上一次我们在应该是农历年前吧，就和大家分享了就整个二月你应该做哪些准备。不过在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赛事备战大概剩最后一个月这个期间你可以怎么练之前，要先和大家分享就 Xterra 一些近况。 Xterra 在应该是上周公布了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哦，据我们大家的了解，无论是 Ironman 或者是 Xterra 世锦赛固定都办在夏威夷。 Ironman 的世锦赛是办在 Kona， 就是大家很熟悉，就如果你有 BTN 三项都有听过的 Kona。 那 Xterra 呢是 办在茂宜岛，茂宜岛其实也蛮有名的，就如果你看一些电影，然后尤其是这些电影可能跟一些就是文化上面比较有相关的，他们都会说到茂宜岛，然后很特别是这边浪真的超大，就所以你看到 Xterra 比赛世锦赛的时候那个浪都是可能3-5个人的高度吧，然后甚至像2021年的世锦赛浪大到没有办法游泳。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选手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夏威夷，因为夏威夷那边的政策是比较严格的，相较于 欧洲或者是美国是更严格的，所以很多选手没有办法去比世锦赛，那导致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啊。职业选手的角度，他们没有办法去世锦赛争取这个头衔啊，包含来过台湾拿过两届世界冠军的 Brady Weiss， 他在今年2021年也是就有发了一个动态，他当然很失望啊，因为他是要准备卫冕的选手。 Xterra 已经办了25年，这25年来都是在贸易岛举办世锦赛。那在上周他们公布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就是在2022年 Xterra 世锦赛要搬家，搬到意大利。那这个搬家其实对很多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风格上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刚才讲说在夏威夷是以海为主题，那它的浪很大，所以相对来说对一些游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是蛮吃香的。所以很多就是 ITU level 的选手，像以前的 Gomez， 或者是后来大家知道 Flora Dolphy 拿过了5次的世界冠军 Xterra 世界冠军，他们都是在游泳项目相对来说会很有优势。那从这样海的风格转到了山城的意大利，那这个时候就会在赛道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那在意大利的这个赛场，它同时也是 World Triathlon 它的 Close Triathlon 的欧洲锦标赛，就除了 Xterra 它是一个比较像是商业类型的赛事，在 World Triathlon 就是我们看到奥运距离或者是这种国家队会去比的这种 World Triathlon， 它其实也有越野三项的这个项目。那它的欧洲锦标赛也是选在同样也是意大利的这个城镇，我不太确定就是我念得对不对，就是好像是念作 Tarantino， 我不确定啊，因为有可能是用意大利文，但是总之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山城。那从海走到山其实对选手来说就会有很大改变，因为毕竟公路三项跟越野三项它在环境上面的变音会变得更大，就是同样两个选手在不同的赛场可能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比赛结果。在公布这个消息的同时， Xterra 也说了在接下来可能每2到3年都会去挑选全新的世锦赛战场，也就是说虽然说2022年搬家到意大利，但是也有可能在过2年之后会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当然他们一定会挑选这个赛道是有挑战性然后是非常有特色的。那说真的我们说不定可以来期待一下，因为台湾的垦丁赛道也是相当具有指标意义，而且难度风格或者是整体的便利性来说在全球的赛道当中也都是非常有潜力的，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刚才讲的这是世锦赛搬家，然后从贸易岛改变到了意大利，然后从海洋的风格转到了山城。在台湾站今年2022年赛道也做了一些改变，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呢，在 Xterra 台湾站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从原本的这个起终点然后包含了这个赛事的会场改变到了石牛溪农场。那说真的我没有去过石牛溪农场，但是它就是在六福山庄附近，环境呢应该是会跟六福比较接近的风格。那在赛道上面其实光是这样子的起终点修改之后其实就有蛮大的改变，这个对三项和两项的选手来说有非常大的差异。那首先尤其是三项的选手在游泳的部分其实不变，还是一样小弯游泳750公尺两圈逆时针三角形，但是在转换区上之前都是在青年活动中心，也就是说你上岸之后跑上阶梯要跑将近我记得是800公尺左右的距离才会进到你的 T1 转换区。但是在今年呢转换区就修改到了福华大饭店，那相对来说距离就会缩短很多，转换区的距离我觉得这对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啊。因为其实这几年就是在跑这个从小湾到青年活动中心的这一段路是蛮辛苦的，第一个是你刚游完泳上来跑步本来就已经有点吃力了，然后加上距离那么长赤脚，然后而且还有这个阶梯， 会让就是你跑到车子然后开始骑之后的体感是蛮痛苦的。那从小湾到福华大饭店的这个距离就短很多，所以相对来说对选手来说就整个转换的节奏和风格和感受上我觉得会有一大提升啊。那从浮滑到整个登山车段结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然距离上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不过我觉得这个距离可能不超过1公里，所以风格上面在登山车段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在跑步段可能就有蛮大的改变，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Xterra 通常跑到六福山庄之后还会有一段很长的公路，然后再沿着青蛙石回到垦丁青年活动中心。但在今年呢，你从 T2 沿着越野的路段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基本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看到官方公布的这个地图是不会有任何公路路段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越野跑的赛道上面你就可以完全享受越野跑的乐趣。那同时也少了公路段将近这2公里的距离之后，整个越野跑的赛段距离也会稍微缩短一点点。那我觉得这个对今年赛事选手来说，欸，是一个可以挑战个人成绩很好的一个改变，因为你的游泳在转换的时候就从游泳到登山车变得更顺畅，距离更短，然后在越野跑的时候可以更专注在越野跑上面的训练，同时距离也稍微缩短，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准备，大家都可以很享受比赛的流程。那在中间转换之间的这些过去大家觉得很痛苦的那些部分都会被消除掉。好，那讲了蛮多在 Xterra 的改变之后，我们要开始和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要准备 Xterra 台湾站之前，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说从农历年假过后开始一直到2月底的这些训练的焦点，那主要是在强度上提升你的个人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你该怎么分配这个训练的时间。我想大家可能一直到228，因为会有一个连假，都还是会花蛮多的时间可以做骑乘啊、跑步啊或者游泳这些训练。我的建议是大家做到228之后可以从3月1号休息大概1周的时间到3月8号。那你可能会想说，哎，那怎么不从3月1号休到3月6号就礼拜天这样就好，因为3月8号是我生日，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觉得哎，大家可以放大家一天假。那这个大概1周左右的休息啊，我觉得不是到全休，你在农历年结束之后到228，可能如果有照着我们上一个周期所讲的这些训练内容去操作的话，其实训练的强度是蛮高的。那你可以稍微在这一周稍微做一些比较轻强度然后比较轻松的运动，然后每次可能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让你稍微恢复一下，然后让无论是肌肉的这种紧绷的状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都有做像我们登山车讲的这种反复爬坡啊，或是越野跑的反复爬坡，甚至游泳的速度快慢之间的切换啊，这个都会让你的身体的肌肉有很多的疲劳，所以用大概1周的时间去做恢复。那接下来大概有2周的时间，就是从3月9号，因为3月8号我生日放大家一天假，所以从3月9号一直到比赛大概是2周的时间，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阶段的训练。那这个阶段的训练在训练的焦点上面就会以比赛的配速为主，这个训练上面安排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在游泳的部分，觉得大家可以从原本我们讲的这种速度的变化变成更长距离比赛的配速，那我的建议是可以做这种400到800公尺的比赛配速的游泳。如果你是做400公尺可以做到4趟，那每一趟中间的休息要稍微短一点点，也许只有30秒的休息。这每一趟的400公尺或者是800公尺要非常的稳定，就几乎每一趟的配速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就是你比赛的时候要用的节奏，要做的这个游泳的速度。那到底需不需要做到1500公尺，就单趟下去游到1500公尺，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如果你的配速能力比较差，那你在训练的时候加入这种1500公尺一次下去就是一整趟的话，可能快快慢慢的训练的效果也不是这么好。那用400到800 然后不同趟数，例如说我觉得400可以做到4到6趟，或者是8002到3趟应该就 OK 了。那这样子的距离就是量不会太多，你在每一趟配速万一真的有失控的话，在下一趟还可以做调整，那让你的身体在这2周慢慢把游泳的配速记忆起来。那当然如果你的游泳配速能力本来就比较好的话，也许你就是可以在单车和跑步之间去安排一次下去就是1500的游泳，最后这2周说真的对你的体能上的进展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成长，所以主要的目的是在让你自己更熟悉比赛配速的节奏。在单车段同样也是一样，你可以去找一个林道，然后或者是比较长距离可以一直骑的一个路线，那去做15到20公里。那这个骑乘的过程中尽量以稳定为主，因为你是要模拟比赛的节奏嘛，所以尽量以稳定为主。但在单车上也许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我们上次讲的这种3分钟的爬坡反复啊，或者是一些强度上的刺激，但是在趟数上要尽量减少，也许可以减半，也许我们之前在讲的训练可能是3分钟的反复爬坡做6到8趟，那在这个期间这2周的期间你只需要稍微对自己的体能去做一些刺激，所以也许可以做个3趟甚至2趟就很好了，就让你仍然对这个强度是熟悉的，但是不要造成身体太大的负担。那最后在跑步这个单项，我比较不建议就是去做也许长距离的单纯的跑步，因为如果你有比过 Xterra 你就会知道下车之后的跑步跟单纯的跑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这时候花太多时间去做单纯的跑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就算你单纯跑步跑得很好，但是你单车段的能力不好，你下来你也都是步兵，所以根本没有跑的机会。我比较建议呢，在最后这2周大家的跑步可以跟骑车结合在一起，就也许我们刚刚讲的骑车可以骑15到20公里，你在下车之后都可以做个3到6公里的转换跑，那去帮助自己更熟悉两个项目之间的转换。那在周末既然这最后这2周都不会再做什么长距离了，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做混合的2项训练，你可以找可能3、5个好友都有参加 Xterra 台湾站的好朋友，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做也许是15公里的骑车搭配一个5公里的跑步。那我不建议大家做到比赛的距离，因为假设你骑例如说25公里然后再去跑一个10公里，这隔天你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也许会影响你后续的无论是体能身体的恢复，甚至直接影响到你比赛的恢复，所以我觉得大概是比赛距离的一半，就也许你可以做大概12到15公里的骑车5公里的跑步，最多不要超过2/3的这个比赛距离。那这样子混合2项的训练啊，你除了就是单纯的就骑完去跑之外，最好把转换的时候所有用的器材都跟比赛装备是一模一样的。那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很关键，就虽然说大家在比 Xterra 比较不会有像公路3项这节奏感觉这么密集那么紧凑，但是你的转换流程很顺畅的话，同样也可以帮助你自己在比赛的过程中心情上面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找3、5好友一起，然后也许也真的设一个转换区，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训练。不过你可能要找个朋友帮你顾一下你的装备，不然如果你随便就把它丢在训练的环境，可能你回来之后你的单车就不见了。刚刚有讲说我们在做这样混合2项的训练的时候器材啊装备都要尽量和比赛的时候一样，那这个一样除了你的单车跑鞋服装，包含像游泳我也觉得你也许可以穿着你比赛要穿的田衣下去游泳，另外还有补给品甚至是补给的方式，因为例如说像阿根在比 Xterra 的时候，我的补给的方式是把所有的果胶装到其中一罐的水壶，可能果胶5到6包加上剩下的是水，然后这样子去混合成一罐饮用的方式去做补给。那如果你有特殊的补给的方式的话，我去尝试看看这样子的补给方式或是补给品的内容是不是符合现在的状况。那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每次2项混合的距离不要超过比赛的3/3，所以 万一你在中间有发生好像觉得不太适应的话，都可以随时中断，然后再去做调整。那在赛前的这两周，我觉得可以安排2到3次这样的训练。本集节目由 Topic 台湾赞助播出。你有在骑越野单车吗？你知道多数搭载气压避震器的高阶越野车都需要依照车主的体重进行微调吗？借由专用的避震器打气筒，调整气压值，让你的避震器达到最佳的效能。但传统指针式的避震器打气筒，除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精准度略显不足。当你移除气嘴时，压力流失也会需要仰赖非常多经验才能抓到设定时的美美嘎嘎。Topic 的 PokeShot Digital 独家的 Pressure Ride 专利设计，帮助你在移除气嘴时，仍然能够确保压力精准的停留在你的预设值上，同时电子数位的显示方式掌握到小数点后一位，搭配微调试压钮，绝对是每个 Mountain Biker 家中必备的调整器材。快到我们的文字资讯栏查看产品连结。好，那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这些训练上的细节，就包含游泳可能是以400公尺800公尺的配速，比赛的配速不要做到太高的强度，去掌握自己的感觉。那单车呢，可能是15公里到20公里的骑程，你可以加入一些强度的混合，但是如果你要做强度的话，也许不用像上一个周期趟数来的这么多，不用做到6到8趟，也许减半做到3趟，我觉得就差不多了。那在跑步不需要单纯的去做跑步，尽量的跟你的单车去做搭配，可能骑完15到20公里之后下车跑个3到5K， 混合两项的训练是在这个最后的大概2到3周是很重要的。然后当你在做这些混合的训练的时候，尝试所有的比赛器材，包含你的补给品。那这些是刚刚和大家分享最后这大概2周左右的训练安排。那接下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要参加 Xterra 比赛之前，最好呢做一个赛前的探路。那这个赛前的探路以官方来说，通常会开放在周五的下午。也许就是如果有些伙伴呢，除了官方有公布说尽量希望大家不要进去骑的那个时段之外，有些时间呢，如果大家有比较多的假可以排，你提早到垦丁，我觉得你可以分段的去完成。但是 Xterra 台湾站也比较难，就是分段，就是你一进去感觉不骑完整趟是很难骑出这个赛道的。大概比较能够离开赛道的就是要准备上门马罗之前会骑到一段产业道路，那是大概唯一可以中离的一个路线。那如果你真的要做赛前探路的话，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太疲劳，所以你在骑乘的配速上面要稍微抓一下。假设你没有办法骑完全程，千万不要勉强，因为你的重点应该是在比赛日，而不是在赛前就把自己弄得很累。所以呢，假设你真的没有办法骑完全程，在中间有一些可以转出去的岔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体能稍微分配一下。那在试乘探路的时候，几个你需要注意的就是确认路线风格大概是怎么样，有没有需要在车辆上像胎压啊，甚至轮胎也许比赛会场都还可以买到一些轮胎。假设你在试骑的时候发现啊，我这个配置好像不太对，你也许可以在赛前的 Expo 可以去挑选更适合的装备。那补给就是你在探路期间可以稍微抓一下，你大概需要就正式比赛的时候大概需要带多少的水，多少的补给品。当然在探路期间你也要让自己不要饿到。虽然也许在当下你不会感觉说有太大的影响啊，到低血糖啊，还是有很多不舒服的状况，可是假设你在探路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肝糖、你的能量都消耗光了，那你比赛的时候会比得很辛苦。所以赛前我们当然建议大家要探路，甚至如果你有机会比较早到的话，你也可以在隔天要开赛的同一时间，就假设开赛都是7点下水，你也可以在前一天或是前两天的早上7点去试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太阳的位置，定位要看哪里，水温的感觉，去感受你比赛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个环境是大概什么样的状态。那甚至你可以跟比赛当天吃一样的早餐。那赛前的探路我觉得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做越野跑的探路，因为跑步这个项目毕竟是对你的脚 有最多负担的，除非你真的有办法在前一周就已经到垦丁，不然呢，如果你只剩例如说隔天就要比赛的话，我觉得你能够试到单车一半以上的路线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已经在前几年都有参加过 Xterra 台湾站的话，你大概心里会有一个底，你只需要再重新的去抓一下那个感觉。刚入林道的大概前五公里是很值得多花一点时间去练习，就是假设你在那段骑得很不顺的话，因为你可以想象上岸之后你的这种转换的疲劳感都还在，所以进到单车的时候，在大概前五公里是大部分人很常会失误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整条路都探完的话，那你也许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心力在大概开赛越野登山车路段的前五公里把它骑顺。那通常如果你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你前五公里骑得很顺之后，后面不会有太差的表现，就是你都可以按照这个节奏，因为路线的风格它的感受会慢慢的让你越来越符合骑乘的那个感受。那这是赛前探路很重要，但是你不要在赛前探路就把自己弄死。那在 Xterra 台湾站就这个备赛，我们做了三个阶段，从大家基础期、进展期和这一集和大家分享赛前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如果你都有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的话，我想成绩不会太差，比的也不会太痛苦，大家可以很享受。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说 good luck， 没有办法在赛场呢和大家相遇，然后接下来我要准备去南非了，我会尽可能的关注大家的表现，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比得很愉快，也预祝大家比赛的成绩大家都可以自己很满意。那在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最后一次 Xterra 台湾站的备战细节，希望大家参赛顺利。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些评价，包含在 Spotify 也有评价的功能。那另外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收到大家的回馈，如果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有什么想法，有觉得我们节目有哪边做得好，或者是哪边还值得再提升，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另外我们的订阅方案也持续进行中，可以在下面的文字连结呢找到这个支持我们节目的按钮，那你可以用订阅，可以用小额的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或者支持像我们这样子的媒体。本集节目就到这边，下集见，拜拜。